第十节到十一节，
耶稣亚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那时还可以呼喊。这样他使耶和华的约柜绕城，把城绕了一次，众人回到营里，就在营里住宿。
OK， 还有第十五节，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
第七日清晨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唯独这日把城绕了七次。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耶稣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
OK， 谢谢。那二十节请念一下。
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
好，谢谢。我们上次有讲到那个下一次要讲顺服的功课，我想大家都知道了哈，所以你尽量赶快做顺服方面的功课哈。那如果你不知道，可以跟别人抄一下，好，跟别人要来抄一下。那今天呢，我们讲到这个以色列百姓，当他们神呼召他们从埃及出来，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要他们在旷野绕，而是要他们进入迦南地。那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要进迦南地呢的第一个遇见的呢，就是耶利哥城。好，那这个耶利哥城呢，里面的人呢都是高大的亚纳族人，好，非常高大，以色列人呢在他们的眼前就好像蚱蜢一样那么小。好，那所以当神目的要把他们带入迦南美地的时候，可是他们发现是这么艰难的高大的城，里面都是伟人。好，那可是呢，神指示他们一个征战的方法，是什么样的方法呢？就是叫他们每一天呢要绕一次，好，每一天绕一次。好，那而且呢不可以说话，一句话都不可以出，不可出你们的口。好，那然后第七天呢要绕七次。好，你知道在那个绕城的时候是很危险的，好，因为你知道上面都是那个伟人，很有力气的哈，只要一块大石头这样一弄下来啊，可能我们就头破血流了。好，那这个绕城，这真的照人的理智来看，实在是很愚拙的方法，非常愚拙，因为你把你的身体去挨打嘛，对不对？好，你看那个大卫啊，好，他当他要让那个乌利亚死掉的时候，他怎么样？他那个他的那个元帅啊，约押哈，约押是叫把乌利亚干嘛？叫他去在城的那个最前面的那个地方，对不对？所以人家只要一丢下石头，一射一箭，马上就死了嘛。那所以他们绕城，面对一个这么高大的城，神叫他们这样绕城，就我们个人而言，实在是太愚拙了，送死嘛，对不对？好，那可是神叫他们做，他们愿意顺服。好，而且呢一天绕一次，每天绕一次，可能前三天还可以蛮安静的绕，有些人可能到了第六天第四天第六天开始不耐烦了，我们在干什么啊，对不对？而且那个城绕起来一定蛮久的，因为很大的城嘛。好，那而且呢绕的时候都抱着生命的危险，不知道那个上面会不会丢石头下来。好，还有一句话不可说。好，当中如果有人开始讲一下说，这简直很荒谬嘛，我想这耶利哥城就没有办法攻下来了。其中只要有人稍微抱怨一下，好，人家干什么嘛？怎么可能叫我们做这种事？好， 那我想耶利哥城就没有办法倒下来。那神要他们这样绕，他们必须在那里安静，完全安静，一天绕一次，一天绕一次。那我自己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想到，对，神要带领我们进入这个迦南美地，就是耶稣基督一切的丰盛要成形在我们的身上。很重要的，我们必须常常安静在他面前。那安静中的大能，在安静中一天一天的绕，一天一天的绕。我想他们在绕的时候，他们必须是恐惧战惊，而且举起信心来，一直依靠神，仰望神。所以虽然在绕，嘴巴虽然不说话，可是他们心里一定是在主啊，我们依靠你，心里一定主啊，你与我们同在，主啊，你要保护我们，对不对？他们一定不是东张西望的啊，这样子笑嘻嘻嘻嘻哈哈的，不是的，对，因为生命的危险，所以一定在那很紧紧的倚靠神，在那绕。所以神的同在就在那运行运行运行，借着他们这样绕，神的同在这样一直运行一直运行。那到越后面日子拖久，常常人是越不耐烦，可是日子拖久，神要他们绕更久，第七天要绕七次，七次。好，那他们顺服在那绕，神的同在这样一直的凝聚，一直的凝聚凝聚。忽然间那么高大的城墙就整个倒塌下来，也不是忽然间，是接着什么，当七次绕了七次以后呢，然后呢耶稣要叫他们说叫那个祭司要吹角，祭司要吹角，吹出那个得胜的角声来。好，然后呢耶稣要就吩咐百姓呼喊吧，呼喊吧。好，那然后呢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然后呢他说城墙就塌陷，城墙就塌陷。我觉得神好像特别要我们看见，好，我们要进入内在的生活，要进入神应许的一切丰盛里面，一个不可少的，要叫里面那个一切高大的仇敌能够被消灭，一个不可少的一个最终的方法，就是要亲近他，等候他。而且呢这个方法呢是在人的理智上怎么样都想不来的。好，战争哪有用这种方法的，战争都要喊啊喊啊，让对方仇敌的心融化，就是你安安静静然后在人家的城墙下面挨打。是，我们今天亲近神也是这样，在人看好像很愚拙，你读读圣经嘛，一个小时至少你可以读十章，你背圣经吗？一个小时至少可以背一章的圣经，就是等候神，就是一个小时有时候好像没什么感觉，对。可是呢神的同在就一直在做，一直在绕，一直在绕，你没有感觉。我相信以色列百姓他们在那里绕，一天绕一次，一天绕一次，有没有感觉？没什么感觉啊，没什么感觉，城墙依然很高大在那里，我们依然像蚱蜢一样，我们并不是越绕越绕，好像主就让我们整个人变成巨人了，都没有，也没有越绕好像人数就变成加倍再加倍，都没有。可是我相信他们借着这样绕，借着这样绕，心开始一直专注在神的身上，以至于呢当他们绕完了以后，你有没有发现当城墙倒塌的时候，可是里面还是伟人啊，我在他面前还是像蚱蜢啊，那而且伟人就现在你的面前了，对不对？因为城墙塌下来了。可是呢当你有没有发现他这个怎么说，他们就大声呼喊啊，然后城墙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而且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全都杀尽。 为什么以前探子只看到亚衲族人就发抖害怕，哎，现在看到伟人了，他就把他杀尽了？为什么？就在这样绕城绕城里面，他们更意识到我们的神在我们当中，他们更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神的身上，你就更意识到神自己有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在我们当中。所以呢，在绕城的里面呢，他们的信心一直被建立起来。怎么第一天绕了都没有一点这个石头丢下来，好，第二天绕我们也没有一个人伤亡，第三天绕还是这样，越来越知道神奇妙的在我们当中，他的能力在那保守住我们，不容仇敌来伤害我们一个人，他的能力在保守住，他在掌管着这座城。所以他们越绕越在那安安静静的绕的时候，他对神就越来越认识，越来越认识。所以呢，当城墙塌陷的时候，哇，里面都是伟人，在我们好像小人国去到那个大人国一样。可是呢，他们就拿着刀就直上，全都杀尽。我觉得我们等候主也是这样，即使在你没感觉的时候，在我们等候主里面，神在他同在里面，他一直在他同在里面行最伟大的神迹在我们身上。神迹，你对神的信心永远不是建立在哦，你去看一个伟大的讲员这样子，哇，一吹啊，人就倒了或什么，因此你就回去就很有信心了，会不会？不会的，因为你还是你，对不对？你听了很多的见证，可是你还是你。可是你可以来亲近神，你可以来亲近神，就这样借着你常常的亲近他，常常的亲近他，你会发现神把那个说不出来的信心建立在我们的身上，真的是这样。我发现包括很有神医恩赐的人，当他自己生病的时候，他不见得很有信心，不见得很有信心。那可是呢，一个常常在亲近神的人，他里面有伟大的信心，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所以这个就好像马太福音25章讲的那个油啊，那个油人家没有办法倒给你的，因为都是里面的，倒不出来给你。可是你借着常常亲近他，神的膏油就一直在你里面酝酿酝酿那个膏油，所以你的油就一直丰富起来，一直丰富起来，对耶稣的爱的膏油一直丰富起来。好，还有呢，当你遇见了一些事的时候，你发现你有说不出的信心，可以从神的那个宝库里面去支取你所要的。这就是等候神太奇妙的一件事情。那在他们一进入迦南美地第一场战争，神要他们明白这一件事，就是你们必须这样虚心的倚靠我的指示，而且一直的靠着我，倚靠我。再大的敌人，再坚固的敌人，都会在你们面前垮掉。好，那我觉得今天我们也明白最大的敌人是什么？就是我们那个老自己啊，我们那个很顽固的脾气，好，顽强的那个老我，好，那么骄傲的高大的城墙在我们的身上，好，那个自尊心那么强，好，那么受不了人家说他一句，好，那个面子好大，好，或者我们那个自私。啊，就是整天围绕的就是我要得利益，我最重要，所有的一切都以我为中心，高大的城墙在我们的身上，在你我的身上，我们都有，这没有人能够使他来 来攻垮他的，没有办法。我们中国人就知道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哈，本性难移，没有办法改的。可是我发现借着等候主，常常我们花时间等候主，等候主，你发现那个老自己就一直的微弱下来，一直的微弱下来。如果我们更多的等候他，诶，那个老自己就整个我有一次有一位姊妹，他就做见证，一个妈妈，他就说，一个妈妈你知道，年纪越大越习惯了，就是很喜欢打起电话来啊，就开始东家长西家短啊，然后开始批评啊，批评这个啊，批评那个啊，这样。他说当他开始进入这样的追求，开始亲近神，花时间等候主，等候主哈，这样子很长一段时间下来以后，他发现他拿起电话来，他再说不出那个批评论断的话，诶，他就发现他很多的那个己就这样一直的消失，但是不是永远消失的。什么时候我们这段时间比较少等候主哦，你会发现老自己又回来了。那个老自己只是睡了，他还不是死了，好，他只是睡了，好，那个盖恩夫人说，那个老自己就好像多头的怪物一样，好，这里砍掉了，哎，怎么那边又长出一个头来？好，那这个老自己真的就像那个高大的城墙。我们可以听到很多的讲台有关，哎呀，老自己的可怕可怕。可是我对他没办法啊，他就是这么高大在我的里面，对不对？几十年了嘛，就是这么高大在我里面，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只有你借着等候神。你发现你越等候主，越等候主，哎，发现哎，怎么这件事一发生的时候，你那个暴躁的脾气不会冲出来？好，还有呢，你遇见那个人这样的贬损你的时候，你发现你能够那么低下，就是那个老自己。借着我们这样等候主，当然不止等候主，跟我们下一次下一个题目要讲的顺服。这两件事是最重要的，等候主加上顺服，那个老自己就可以一直的、一直的死掉。那还有呢，这里讲到呼喊，好，很多人就是呼喊的太快了，好，可能绕第一圈了以后，他们就开始呼喊：“哦，主啊，叫耶利哥城倒塌，倒塌！奉主的名宣告耶利哥城倒塌。”没有用。而且太快呼喊了，反而拦阻了神做工，因为神的同在还不够那样酝酿，来绕那个城，来充满在那个城，使它倒塌下来。那我觉得我们的赞美也是这样子。我们为什么常常鼓励弟兄姊妹早一点来？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在那亲近神，就是在那酝酿。就在那让神的同在一点一点的进来进来进来。好，那当我们一起来唱这个诗歌的时候，你里面已经充满了要来敬拜他了。好，那时候你在主面前的喜乐欢呼啊，那个在主面前的赞美，那就不是空喊。好，如果我们没有酝酿神的同在，你在那赞美主赞美主，可是很空很空，好像鸣的锣响的拔一样。可是为了我们酝酿的神的同在，有时候甚至没有音乐，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已经常常可以这样注视神，住在他的同在里。有时候我们先一点时间在那亲近主，好，几分钟以后也没有音乐，没唱诗歌，几分钟以后大家同时感受到主那么荣耀在我们当中，我们就爆发出那个一波又一波的一直的赞美，一直的赞美，好像启示录里面所说的那个重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一样。不是借着音乐，不是借着一些怎么样情绪的激发，都不是。所以我相信以色列百姓他们在一天一天的绕，到第七天绕第七次的时候，他们里面已经充满了得胜的那个把握了。他们已经发现神真的在我们当中， 他每天在掌管，他已经控制这个城了，神的话一定会成就，因为他每天都一直在酝酿对神的相信依靠。所以当他们那时候祭司吹角，他们在大声呼喊，哇，那个呼喊真的叫里面的亚纳族人都吓坏了，发抖了，所以他们才会看到蚱蜢都这样子，就这样让他们杀。那我们就知道，那样每一次我们这样亲近主、等候主，安安静静，不管你有没有感觉，神都在我们的身上做最奇妙的工作。我们前些日子听到米勒牧师，他就讲到说，他有大概两年的时间上，他到好多个地方去，他到有一个地方去了，他发现这个教会实在是一个懂得赞美的教会，可是还是不懂得敬拜。然后呢，他有两年的时间到各个地方去，很多地方请他去讲道啊，他到各个地方这样去，他想要寻找有没有 哪一个团体是懂得敬拜的。他说他找不到一个，只找到很少数的几个团体懂得赞美，懂得在主面前呼喊啊赞美，可是很少，他说没有一个，找不到一个懂得敬拜。敬拜就是要倾倒你的爱在耶稣的脚前，像我们刚刚唱的那一首诗歌，好，我这样屈膝在你的面前，好，那我倾倒我的爱在你的脚前，眼目注视着他，就发现你何等美丽，何等可爱，没有人可以跟你相比。那如果你没有这样子亲近他，已经里面遇见他，面对面遇见他，你祷告不出这样 的话来。像我们刚刚有弟兄有姊妹那样祷告，主你何等美丽，你实在全然美丽，那是敬拜。我知道在我们当中已经有很多人懂得敬拜，倾倒我们的爱在神的面前，除非你更多懂得花时间来亲近他，否则你永远没有办法进入那个真实很深的敬拜。那是你的灵与灵跟他相接触，而很自然就发出的爱的敬拜来。所以等候神、亲近神多么重要。也许有些人会觉得，哎呀，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啊，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在 这样安安静静的亲近他。好，我们的眼目常常在许多的人事物身上，我们实在需要安安静静的回到我们的里面，来调整我们心灵的眼睛的那个焦距，就是灵魂的那个焦距，专注在这位耶稣的身上，使我们那个心灵的眼睛啊，能够这样聚焦在他的身上，好，而且使我们的心灵可以安静在他面前，以至于我们的心思就整个向他降服。这是在等候神里面主做多奇妙的工作，改变我们。所以马太福音那说，我们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那个嘹亮就是专一，好，原文就是专一。我们心灵的眼睛如果专一在耶稣身上，你全身就光明。所以我们多么需要在一天里面常常有花时间回到里面，把我们那个焦距弄对了在耶稣的身上，好，以至于我们整个心灵就安静下来，安静在他面前。我们那个高大的老自己啊，毛毛躁躁的，好，心思常常纷乱的，好，纷乱的心思，复杂的心思，好啊，那个骄傲自私的己，都需要借着常常等候神，等候神，他就一直一直下来。所以我发现耶稣就越明亮在我们的里面， 里面的眼睛就开始，因为有鸽子眼，所以等候神就是给神一个机会，给神一个机会呢，让神得到一个机会可以进入我们里面的人，进入我们里面的人，而那个惊人的神迹呢，就这样开始在我们的里面产生，改变我们的性格，我们的兴趣，我们的嗜好，甚至我们的身体会被改变。如果我们要得到一个复活的身体，我们必须要花时间亲近神。我们前些日子去 Atlanta， 那个米勒牧师他说哈，他那时候年轻的时候，他有去那个罗炳森师母他们那个信心家庭啊，哈，他去信心家庭啊，他发现，他说罗炳森师母最后的那20年呢、啊，真的是活在复活的里面。活在复活的里面，他发现他好像所需要睡眠的时间简直少之又少，大概很少在睡觉。他说晚上的时候常常都是听见他在楼上在打字啊，在回世界各地的信，好，或者在那祷告啊，哈，他怎么有办法这样？因为他常常住在他的同在里面，让他的荣耀，他的同在一直改变他，改变他，甚至身体被改变了。所以他说他是活在那个复活里面。那我们那一次也去参加一位名讲员的聚会，那位名讲员他提到有一次他感冒在家里非常软弱，他打开电视，刚好是他自己的节目，电视里面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他，可是在家里却是一个非常软弱全身很难过的他。然后他看到电视上那么有能力有恩高的他呢，说如果你生病可以伸出手来摸我的手，然后这个能力这个恩高会传到你身上去。他就想说我要去摸吗？那不就是我吗？而这时候主就对他说，那不是你，那是我的仆人。所以他就去跪到电视机前面，伸出信心的手去摸，结果真的那个恩膏就流到他身上，他的感冒就得到医治。他就说当他在服侍的时候，好，那神把他那个那么大的恩膏降在他的身上，好，可是他在家里呢，他说如果呢啊，神的恩膏仍然那么强在我身上哈，如果神的同在都那么强在我身上哈，那我的孩子跟我的太太不就24小时都要倒在地上吗？那我听起来啊，我想很多人听起来就觉得哦，对对对，可是我听了我就觉得，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为什么？因为那个所强调的只是一个外在的能力。那罗炳森师母他也充满着那么大神的同在的能力，并没有什么他楼上楼下的他房间全都倒在地上啊，了解吗？有时候我们，因为我们如果在灵恩的一些教导里面，我不是要批评什么哈，我只是说神的百姓要有认识，免得我们有这样的教导，我们就以为说哦，对啊，有恩膏在我身上，那我周遭人就应该要倒下去。好，所以按手有倒下去就叫做有恩膏，不见得的。在我们好多的同工，我们有好多次我问过好多同工，我们大家都是共同有这样的感觉，有时候我们就是安安静静坐在那的时候，反而神的同在好大好重好大在我们身上。那所以弟兄姊妹，我讲这个就是要弟兄姊妹明白，有时候神的仆人，神为着一个服侍，神给他一个服侍的能力，常常外在的浇灌是带来一些服侍的能力，一些外在服侍能力的彰显。好，那并不是说能力一彰显就一定都要倒在地上。那罗炳森师母那20年，不说周遭的信心家庭大概整天都睡在地上就好了。我那时候听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子。 不应该是这样子。结果后来我们接着又去参加米勒的聚会，米勒牧师就讲到罗宾逊师母的这个见证。好，那我觉得印证我的看法。那一个是内在神的同在越来越丰富在我们身上，就好像参僧，参僧很有能力，对不对？那个力量好大，可以把两个柱子整个这样，整个的屋子就这样倒下来了。好，那是神给他这样子的能力。可是呢，头发一剪掉就都没了。但是呢，另外一个，我们如果一直在信靠神的里面，一直在亲近他的里面，我们一个呼唤，那个城墙可以这样整个倒塌下来，高大的耶利哥城墙可以整个这样倒塌下来。所以你一直蕴藏神内在的同在，那不但是生命的改变，当环境需要的时候，你所散发出来的能力一样是这么大的。那当然有些神特别用的器皿在每一种不同方面的恩赐跟服事，这是神所特别拣选的。可是呢，我们每一个人，你更多亲近神，你应该都可以为别人祷告，让别人得医治，你应该都随时可以去服侍别人。好，那我就想到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如果一直在那样子的教导里面，我们就会变成，哎呀，我一生病了，那我就要等着那个节目开始了，然后去按那个手，那我才得医治，或者我需要等着一个有恩膏的人来为我祷告，我才得医治。可是我自己太多次了，我有时候就是聚会前，我觉得我发烧了。我们那一次从旅馆要去聚会的时候，我那个下午我就发现我发烧了，然后要去聚会，在车上，整个身体非常不舒服，非常不舒服。那我就开始起来征战。好，那我就请车上的几位说，我发烧很不舒服，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我们就起来祷告起来，赤子征战。我说主啊，聚会以前我一定要好，一定要完全好。我们就去到那个聚会，看人家穿那么少，我穿了好多件很厚的衣服。好，那可是聚会以前，我衣服就开始可以脱掉，我烧整个退了。感冒整个不见了。那我们不需要等着一个有恩膏的什么来为我们祷告，要等着一定要这个方法那个方法去按手去什么，不是。你如果常常亲近主，如果伟大的神就在你的里面，你绝对不会看见一个等候神的人被打败的。一个等候神的人一定是行走力上加力的。那，神借着我们这样亲近他，他那个神最伟大的力量，叫万有归服他自己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可以叫我们遇见一切高大的城墙都可以倒塌。但是呢，人。重点就是我们能不能一直这样子的等候他。有一次主就说，主说话，他说，我的孩子们啊，生活是不容易的，因为人已经把他搞得不是我天父的旨意要他成为的那个样子了。那些原来是笔直的路径呢，已经被人弄成邪门左道，满了艰难的障碍和石头。就是说，神本来天父的旨意要我们走的路，是一个很简单的、单纯的信靠他的一条笔直的路。就好像他们出了迦南美地，其实11天就可以进，他们出了埃及，11天就可以进迦南美地了。可是呢，却在旷野一直绕。到了40年还是没进去，还是死掉。那今天我们的生活也是这样子， 我就想说，如果这个以色列百姓哈，他们绕到第六天的时候呢，如果他们开始灰心，好，开始烦了，好，然后开始害怕跟怀疑，好，那就开始自己策划，我们不要再绕了。六天都没什么事发生，我们还是赶快来计划怎么样攻城吧。这城墙这么高大，怎么可能倒塌呢？哈、哦，怎么可能不做什么就倒塌呢？从来没听过这种事发生的。好、哦，哎呀，我们赶快策划怎么样来攻城呐、啊？好、哦，那他们就会前功尽弃，而且不知道会死伤多少的人。好、哦，那他们不但成功不下，他们就会开始哭啊，伤心啊，就开始埋怨神啊，为什么要领他们出埃及啊、哦、出埃及有什么好呢？一路上都是苦啊、哦、结果说要带我们进入这个迦南美地啊，你看这个迦南美地有什么好，高大的伟人、哦、来到这里更苦了，他们就可以在那埋怨。我觉得今天神的百姓也是这样，如果我们不愿意歇自己的功，进入安息来倚靠他，仰望他的吩咐，这场仗该怎么打，主这件事该怎么做，主这个工作是不是你为我预备的，主啊这个婚姻是你为我预备的吗？如果我们不愿意安息下来，放下自己的意见、聪明、力量，而来倚靠他、仰望他，我们靠自己的聪明智慧的分析，然后就选择，好，然后自己去解决，好，结果我们就搞得我们的生活常常搞得那么弯曲，那么多的艰难。如果我们每一场仗，我们愿意这样仰望神，依赖他，顺服他，等候他来成就，其实生活不是那么艰难的。很多时候借着我们像倚靠他、仰望他，好、哦，你会发现，虽然这么大的石头就挡在前面，好、哦，忽然间神可以震动、地震，那个石头就落到山崖下面去了。可能我们正在绕山路，我们看到那个石头那么高大在那，我们就开始跳，试着跳，那不能跳，就拿锤子敲，看石头能不能敲掉一些。那么高大的石头在那，我们用我们自己很多的方法搞得精疲力尽、头破血流，还是过不去，艰难还是过不去。很多时候就接着我们这样倚靠神，倚靠神、可是你说没有别条路了、啊、这么高大石头在那，我怎么过去啊？神有办法，神可以忽然间一震动，那个石头跌到山崖里面去。所以弟兄姊妹，等候主就是常常无助无望的来到神面前。我发现那个生活一帆风顺的人哦，比较不容易等候神啊，他常常洋洋得意，或者呢这个常常都是别人在顺着他、称赞他哈、哦、这样的人很不容易无助无望的来亲近神，因为生活太顺利了，而且都是被称赞的，谦卑不下来，低不下来。可是你发现当一个人被贬损、哦啊、还有呢那个工作的压力很大、哦、或者经济上的困难非常大、哦、婚姻的苦楚很大，这样的人很容易无助无望的来到神面前来亲近他。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环境很困难的时候，你实在应该感谢主，好好的来亲近主，好好来亲近。那正是主借着这种化妆的祝福，要这个苦难要把你送进耶稣的怀抱里面去。你要把握这样的机会，不要一直去找人的帮助，来亲近他，让他在里面成为你的力量。我们当中有一位弟兄，他告诉我说，他已经好长一段日子在工作上，就说几乎都没什么事好做。好，那这种没什么事好做呢，就是等于就是老板故意没事给你做，就是等 等着 要 lay off 你嘛。好，那所以那个压力会很大在你身上。好，工作的安全感，好，就是说你前途可能就会没了。好，那而且呢，太太又刚被 lay off。那如果我再被 lay off， 那不是就这个家庭经济也很有问题吗？可是呢，他说过去的他啊，他会在这时候呢，常常就是心情很不好，很沮丧。好，可是当他每一天清晨起来，开始花时间亲近神，亲近神，这样他已经操练好多个月这样子的。已经开始在生活里面操练，仰望他，注视他。他说好奇妙，他每天早上一去都没事做，可是他就在那亲近主，与神为乐。好，然后呢，他就是在那一直说，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等着要施恩于我。他都没有问主说，主啊，你怎么这样？好，都没有。他说啊，谢谢你，你等着要施恩于我。每一天等候主就是这样一个爱的注视，一个对他全然的信靠。他说有时候就是到中午，老板就忽然间会给他一点工作。常常就发现每一天老板还是到中午就给他一点工作。可是他说那个有没有工作对他已经不是那么重要，发现他那么喜乐，好稀奇。他说比他每天以前过去常常有很多的工作做，而且做得很有成就感，还要更喜乐。他说他真的开始尝到那个内在生活里面所说的，你将有这个你这个前所未见的好那个惊人的大改变临到你的身上。他说将使你前所阅历的都失去颜色。在这样子的非常危险的环境底下，他说他每一天都在经历好像那个前所经历的都会失去颜色，因为耶稣的同在，神同在所带来的喜乐。我为了这个弟兄实在感谢主，我觉得真的主给他这个环境上，工作环境上常常这么危险啊，这么不容易，实在是主给他的一个祝福啊，深深把他压缩下去，压缩下去，压进神的里面。每一个当你遇见危急的环境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子？你遇见那个危急的环境，你是怎么样？我们有一位姊妹，她在面临那个电脑的考试啊，资格考试啊，好，等于就是说几分钟内你要把这些题目做完，好，那看你能够做几题这样，好，那她说。他就觉得每一题好像都每个答案都对， A 也很好， B 也是， C 也是， D 也好像对。那时候怎么办呢？你是不是自己赶快着急啊，赶快想一想选？他不是，他就觉得他要安静下来亲近神。在这样危急的环境里面，好像是30分钟他要答完那些题目，在那样少的时间里面，他先亲近主。他说当他这样来亲近主的时候，神的同在就这样一点一点的渗透进来，渗透进来。当他觉得里面的同在那么饱满的时候，他一睁开眼睛，他说里面就有一个笃定，知道要选 B。 然后下一题又一样，又不知道，又每个答案又好像都对，他就再来亲近主，再亲近主。哦，那个同在又很饱满，哦，他一点一点渗透进来，他很丰富的，一睁开眼就知道这题要选 A， 你知道吗？当那个时间刚好，因为你如果做完的时候，你如果在30分钟，你还没有30分钟就已经做完那15题的时候，他会继续再把下一题再一直给你做， 那就看你能不能打满那个提速。好，你知道吗？不管怎么样，赶快做下去嘛，多做几题总比较成功的几率比较大。可是当一个人愿意笃定的认定神，就是说考试如何不重要，可是我现在不要失去主的同在才最重要。他们认定，即使在那么紧张的关头里面，我要保持主的同在，主就成为他的智慧，主就让那高大的仇敌就一个一个的倒塌下来。他说刚好30分钟一铃响的时候，他正好做完15题，没有机会再做别的了。他做完以后，他就闭着眼睛都不太敢睁开眼睛，不知道答出来是什么哈。结果当他一睁开眼睛说：“恭喜！”就是他答对的题目那么高，他都吓了一跳。他大概只错一两题。神成为我们的智慧，我觉得今天神要我们在地上过一个生活，就是这样亲近他的一个生活，依靠他的生活。而我们人呢，就是常常遇到这个困难，遇到那件危机的时候，就赶快用我的力量，用我的聪明，赶快来应付，赶快来解决。所以我们常常活得很紧张，压力很苦，很重担。可当我们愿意来安息在他面前，无依无靠的来倚靠他的时候，你发现神并不需要我们答了50题，然后去选出里面的几题啊，对，50题也可能错50题的。可是你可以答15题，就是对那么多题，对不对？就是看我们愿不愿意这样安息下来倚靠他。那有一次神给罗炳生师母主借着智慧的言语的恩赐给罗炳生师母一段信息。好，那里面就是讲到说哈，就是特别要叫罗炳生师母要告诉他们，告诉这些器皿，通称为器皿，好啊，告诉他们说哈，住在基督里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那特别要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专注于神的祝福，尤其是圣灵的恩赐和运行，以至于忽略了赐下这些恩赐的那一位。不要以为神的能力比在生活中保持主的同在重要。而且这句话我们真的需要深刻在我们的里面。不要以为神的能力比你在生活中保持主的同在更重要。不要专注于那些圣灵的恩赐跟运行，乃要专注在这一位赐下这些恩赐的主自己。那主就告诉他们说哈，要他们怎么样操练这样过一个内在的生活。他说当耶稣吸引器皿来爱他的时候，神盼望他们时刻的注视他。如果他们殷勤追求这种每时每刻的注视，就成为他们生活的方式。在起初的经历里面，他们多半的时间用来祷告赞美等候神，并与神灵交，在工作的时候也常常注视里面的耶稣。那我今天特别就是一个很深的负担，想到我们这个礼拜四都在讲内在生活。那除非我们，他说一个要过内在生活的人，在起初的经历里面多半的时间都是用来祷告赞美等候神并与神灵交。所以一个人要过内在生活，你有，我想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一直都还没有进入起初的经历，就是你一刚开始你真的需要过分的，好像很过分的花好多的时间来亲近他，寻求他， 而且在工作的里面要常常操练来注视里面的耶稣。那如果我们在这一方面这样子的留意，一直的去殷勤的寻求他，神就会更多的向我们显现。好，那神也开始他会主动的使我们的心思每时每刻专注在他的身上，使我们在里面可以寻见他，这就是内在及更深生命的起点。这就是一个内在跟更深的生命的起点。所以你要开始进入这个内在生活的起点，是需要付代价花功夫的，不能轻轻松松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真的花那样的时间来寻求他，来经历他，来常常操练注视他，都只是来聚会啊，来沾别人的光啊。聚会里面神的同在特别丰富，所以我可以沾别人看，可以感觉到一些圣灵的浇灌，永远没有办法进入内在生活的。所以一个没有过等候主的生活的人，你永远不会明白什么叫内在生活。要过内在生活，你必须要等候神，你必须要亲近他。你不要觉得有一点圣灵的浇灌高抹啊，喜乐就觉得够了够了。他说他们是花多半的时间用来这样子，常常跟主说话赞美啊，亲近他，保持他的同在。可是你知道吗，当你开始这样以后，你真的进入迦南美地了，何等丰盛，何等丰盛。所以弟兄姊妹，亲近神不是我们的目标，亲近神需要到一个地步，使我们可以保持他的同在，终日住在他的同在里面，这才是我们的目标。但是亲近神是不可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非常重要的方法。那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刻意的跟别人分别出来，有单独安静的时间。有人说哈，一个不喜欢单独的人哈，他绝对不能够在文学上或者科学上有所成功啊。好，那属灵的事也是这样。一个不常常花时间单独来跟神亲近的人哈，他也绝对不可能在属灵上有多大的长进。没有等候神，你就不会有深刻的基督徒生活，你不会有深刻的基督徒生活，你只会啊有一点喜乐啊，最近读经有一些开启啊，最近祷告蒙垂听，是祝福没错，但是不会有什么深刻的基督徒生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有一个深刻的基督徒生活，要这样住在他的同在里，我们真的必须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主面前有一个下决心，如果没有好不好，今天在主面前一个下决心，主我定义要寻求你，我定义要来寻求你，我要来亲近你，我要你带我进入那个迦南美地丰盛之地。那所以如果我们进入这样一个内在的生活，你会发现你会一场一场的得胜，工作的压力、生活的压力、疾病的攻击、仇敌的攻击，你不怕的，你会一场仗一场仗的打下去，而且你会越来越知道如何来征战。借着我们亲近他，真的他是成为我们一切的一切。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这个颂赞诗选200首，住在基督里，住在主里面，200首。这是我们的标杆。所以你等候神不要好像一个教功课，乃是主啊，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怎么住在主里面，我还是有时有主的同在，有时没有，好，有时又活在我自己的里面，那我就需要更多的花时间来亲近他。好，求他光照我们，好， 我们已经讲了那么多堂的等候主，好，就是讲到等候神倒空我们这个人，进入他的同在里面，而且是借着爱他，其实是神等着要来施恩给我们。神爱我们，他渴望得到我们的全心全爱全所有的注视力，因为他知道唯有当我们这样注视他的时候，他才能够进到我们的里面做最大的改变。在约翰福音那里讲到耶稣五饼二鱼，他变了饼鱼，哇，人都觉得那么兴奋，对不对？因为五饼二鱼的神迹呢，是神耶稣神性的一个彰显，对不对？所以吸引了好多人来要跟随他。可是呢，耶稣变五饼二鱼的目的是要他们什么？是要他们来吃他喝他，是要他们来吃他喝他。五饼二鱼是吃了就会再饿的，但是耶稣要他们来吃他喝他，他说吃了你们就有永生，喝了你们就不再渴，目的是要他们来吃他喝他。可是五饼二鱼可以叫人肚子得饱，可是呢，这个吃他喝他有时候看不见，有时也没有什么很大的特别的感觉，但是呢，吃他喝他却可以使我们生命真实的被变化，却可以使我们得着永生，却可以使我们得着永远的满足，不再饥不再渴。所以求主真的每一天吸引我们，把极大的渴慕赐给我们，让我们饥渴的要来吃他喝他。等候主就是这样，一直在吸取他的丰盛，一直在吃他喝他，那就是永生。好，我们一起来唱。 手接着唱第一句好不好？然后这边左手边唱第二句，预备，来，
祝三生。